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听众朋友，欢迎您点击活水之声录音室，我是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同伴凯文老师，在这里祝福空中的朋友与基督徒，祝福你们圣诞蒙恩，主恩满意。有人这么说，圣诞节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从字面来看， Christmas C-H-R-I-S-T-M-A-X 是由两个英文单词所组成的，前面有一个 Christ C-H-R-I-S-T， 后面有一个 mas M-A-X， 所以如果说圣诞节把基督 Christ 拿掉的话，那么我们的圣诞节还剩下什么呢？那就剩下了 M-A-X。 M-A-X 代表什么呢？ M 就代表了食物，圣诞大餐。圣诞节我想很多的人都已经预定了餐厅，想要和家人、朋友、伴侣或者是自己喜爱的人，想要在罗曼蒂克的餐厅当中享用火鸡大餐。那么 A 代表什么呢？ A 代表 alcohol 酒精、狂欢、派对。有了美味佳肴，怎么能少了酒精的助兴呢？无论是红酒，无论是白酒，或者是我们东方的高粱，在这个被认为是狂欢的季节里头，怎么可能少了酒精的助兴呢？最后 X 代表什么呢？ X 代表 shopping 购物。圣诞节被商业化以后，大家似乎觉得如果不在圣诞节买一些什么，总觉得对不起自己。圣诞节在被商业社会荼毒以后，到底还剩下什么呢？事实上，在圣诞节的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就只剩下吃喝玩乐。那到底 Christmas 是什么呢？在进入圣经之前，凯文老师想要请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请问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的那个时候，有多少位博士来朝见耶稣呢？你可以打开圣经找找答案，你也可以刷开你的手机到百度搜一搜。听众朋友，请问是有多少位博士来朝见耶稣呢？不是三位，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有几位博士。无论如何，有些人透过三件礼物判定为三位博士。但是凯文老师想要说明的是，在圣经当中纯粹告诉我们是几位博士。圣经里头记载，当这几位博士，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第一件事情他们做的就是敬拜。当他们看见耶稣就俯伏敬拜，接着他们就揭开宝盒。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圣诞礼物，所以听众朋友们，你预备好了吗？我们要来揭开礼物，我们要来揭开宝盒。 博士们带来了三件礼物：黄金、乳香、没药。那个时代并没有大型的商场，那个时代也没有很浓烈的赠送礼物的文化，所以这几位博士带了礼物，带了特别的礼物来朝见耶稣。按照合理的推论，按照客观的推测，他们应该在这之前是有求问神的。他们求问神，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他们求问神，他们应该准备些什么？他们求问神，应该带什么礼物去见耶稣？这个判断的基础是建立在十二节那里。你看十二节那里，神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因此他们也照样行。首先，这三位博士不单揭开了耶稣降生的序幕，在这个序幕当中，让我们看见这几位博士的生命特质。他们不是按自己的学识，他们不是按自己的经验，他们更不是按自己的喜好，他们是在神的带领下，或者说他们愿意柔和谦卑的让神来引领他们。当他们被上帝的灵感动，他们被感动，但是他们没有赖着不动，他们将这份感动身体力行，他们千里迢迢了带来了三份礼物要给耶稣。第一个礼物是什么呢？第一个礼物是黄金。黄金直到今天仍旧拥有很强劲的价值。黄金或许感觉上有点土土的，但是黄金仍旧是大部分的国家作为货币价值的衡量。黄金代表了尊贵。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位君王为我们而生。一般上，马槽婴孩的图像或许被许多的教会作为无论是话剧表演或者是圣诞晚会的布置背景。圣诞节提醒我们一件事，它不再是一个马槽里面的耶稣。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不过就是一个婴孩，那我们所信的就真的突然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如今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他带着复活的能力，他告诉大家，我是万王之王，我是万主之主。黄金的尊贵、价值、闪耀与永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充分的展现。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有如黄金般的尊贵，但他却用他的道成肉身成为强烈的反差。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主耶稣的尊贵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神原本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因此在必须满足神绝对公义的属性下，神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耶稣谦卑的在我们中间，以至于让我们成为有价值的，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 我们的出身或许不如大户人家，我们在银行的储蓄或者寥寥可数，我们的身份地位或许在这个世界的标准下是非常的微小，但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因为相信他，依靠他，我们转向他，而被得称为有价值的神的儿女。听众朋友们，凯文老师的原生家庭也不美满，凯文老师也不是富二代，凯文老师更不是高富帅，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能够宣告，不要小看我，因为我是非常有价值的。邀请你对自己来说，不要小看我，我是非常有价值的。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第二个礼物是什么呢？第二个礼物是乳香。乳香是什么呢？乳香是中东橄榄树科的其中一种植物，把它的树皮划出来以后，就会流出汁浆来，要经过高压的磨炼，乳香才会散发出香味，而且保存期也非常的长。所以很多富人在那个时候把乳香视为非常珍贵的物品，他们会收藏在瓶罐里面，然后封好，等到结婚的那一个晚上，要让自己的身上散发出这个香味，好让娶她的新郎非常的欢喜。当时的乳香有非常美好的意义，所以当别人把乳香送给你的时候，心里都是非常的欢愉的。乳香代表什么？乳香代表喜悦，代表委身，代表奉献。这同时说出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的形象。让我们的喜悦，让我们能够活出馨香的气息，从死亡的气息当中活出馨香的气息。不单是这样，耶稣自己的委身，耶稣担当的十字架，也成为你和我一生的祝福和带领。耶稣的一生经过压榨，耶稣的一生经过牺牲，耶稣的一生也经过全然的摆上。这就是乳香。求神带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耶稣留下美好的榜样。如果我们的圣诞节只看重吃喝玩乐，而错过了这位爱你也爱我的主，错过了这位全然替我们付上一切代价的主，难道你就不觉得有那么一丁点的可惜吗？在圣诞的季节，求上帝帮助我们看见这位为我们牺牲的婴孩耶稣。所以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是耶稣为我们背了十字架。耶稣没有袖手旁观，耶稣身体力行，耶稣为你、为我、为一切相信他、跟随他的人背负十字架。最后一个礼物，博士送给耶稣的礼物是墨药。墨药在这个研磨过后可以产生的药效，能够带来医治，能够带来恢复，而且有镇痛、有消炎的效果。不单单是这样，当你的身上如果有发炎的地方，涂上这个药粉，它会让你觉得很舒适，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它可以防腐。当坏掉的、死亡的，你涂上这个东西，它就可以防止腐坏。这也代表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样式。原来这三件礼物早已经说出了耶稣一生中间所要走的道路。墨药在你的身上带来医治，耶稣告诉我们，在我里面就能得着平安。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在你回望2018年，朋友们，我不知道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你正在一个死胡同的里头，你在百般的无奈当中，你在泪流满面当中，你在伤痕累累当中。那个防腐功能的墨药代表着耶稣要把你的泪水擦干，耶稣要颠覆，耶稣要翻转你的生命，耶稣要把复活的盼望和能力加给你，还要你看见他这位以马内利的神，看见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一章22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出上帝的话。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与你同在，也与我同在。耶稣的这三份礼物揭开了他来到世上的序幕，也因为这样的恩典，2000年以后神的儿女们一样经历这样的祝福。今天我想介绍一位圣经中的朋友给你认识，他是一位来自加利利的犹太人，他要在你们面前来见证神的荣美。我是在加利利长大的犹太人，我过着一个很平静但却又很幸福的日子，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太太，也有一位3岁的女儿，我有我自己的和田，我有我自己的工人，虽然不算百万富翁，但也不愁吃不愁穿，原则上我不太需要为我的生活太过操劳，所以我对我的现状相当的满意，也非常满意我眼前的生活。但是5年前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开始不自觉的，我的肌肉会开始疼痛，然后慢慢的我的关节也开始疼痛，逐渐的我发现我自己的手会开始麻痹，更让我困扰的是我的手对冷对热的东西开始变得很迟钝。我很纳闷，我也觉得很奇怪。有一天我在和田里面做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满地都是雪，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雪呢？ 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我的手指被割伤了，但是我竟然不知道我自己被割伤了，我就看着我自己的手指在流血，那种感觉很奇怪，你明明看见它在流血，可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我太太站在我后面，她看着我，她说你的手指流血了，难道你不疼吗？我说是啊，没有感觉，皮肤也开始慢慢变坏了。我太太看着我，她说要不要我陪你去看技师，让技师来检查。我就跟她说不需要了，我自己去就好了。所以我就去找了大技师，他看一看，当然他也没有很仔细的看，他就站在远远的看着我的皮肤，看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脚，然后他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你不洁净了。他也不是威吓我，也不是对我大呼小叫，只是很平静的对我说你不洁净了。但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判了我的死刑。从那一刻他宣告我不洁净的时候，我就要离开我的家，我再也不能住在我的家了，我再也不能住在我的镇里头，我再也不能够拥抱我的太太了，我再也不能拥抱我3岁的女儿了。我还记得我太太把我送到城门口，她就把一些衣服丢给了我，我很想回头抱抱她，她看着我，但是我连她的手都不能再抓了。他手上抱着3岁的女儿，我真的很想再亲她一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开始住在城门外，要是有人要接近我的时候，我就要喊不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大家就要赶快的离我远去。偶尔我也会遇到一些朋友，我只不过想靠近一点和他们打一个招呼，但是当他们转身看到我的时候，当我走向前一步的时候，他们就倒退5-6步，然后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流露的都是恐惧的眼神，因为我不可以再和任何人接触了，我没有了朋友，我没有了家人，我没有了女儿。有时候在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很冷的时候，想要转身抱抱我的老婆，转过身我才发现其实我已经是一个麻风病人了，根本没有人可以再拥抱，我就必须这样孤孤单单地活在城门外，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哼，这几年的生活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希望有一点点，有时候就希望能够和人握一个手，或者亲一亲自己的亲人。我已经没有办法，我也已经记不得到底跟人接触的时候握着人的手那个温度的感觉是怎么样。直到今天早上我听到耶稣他来到我们的镇里头，我听过很多人说他的事情，我知道这个耶稣他一定是救世主，他是我们等待着的。我知道，我心里面也真的相信，如果我跑到他面前，他愿意的话，我一定可以被医治。所以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知道这样会被人骂，甚至被人打，甚至被人拒绝，但是我一定要冒这个险。所以今天早上我真的鼓足了勇气，我看到耶稣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的时候，有一大群人拥护着他，但是我就跑啊跑啊跑到他的面前，当然我不能跑得太近，因为我是一个不洁净的，我是一个麻风病人，我只跑到他的面前，然后我跪下，我对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知道我一定要求他。耶稣他看着我，第一次我在人的眼光里面没有看到恐惧。 当人看着我的时候，每一个人，包括了我的太太、我的女儿，他们看着我的时候都会恐惧。但是耶稣看着我的时候没有恐惧，他一步一步走向我，然后他伸出他的手摸着我的脸，摸着我这张长了大麻风的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立刻我知道我身上的麻风病从我身上消失了。他的手触碰我的手，有一个感觉，原来被人触碰的感觉是这么好的。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敢触碰我，但是耶稣他走过来，伸出他的手触碰了我，对我说：“他肯。”我发现我跟那位麻风病人也差不多，因为在耶稣的眼中，他完全了解我，他完全知道我一切的罪，我一切心里的污秽，我这么多年所做过的许多的事情。其实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完全了解我们的时候还能够接受我们呢？但是耶稣他走过来的时候，他却愿意接受我。虽然我是满身污秽，但是他却愿意，他主动的从天上来到我们中间，只有耶稣愿意接受我。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在想，是我不肯接近耶稣。朋友们，你愿意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吗？主耶稣他愿意透过他的灵亲自的来触碰你，他的话要注入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生根发芽。听众朋友，请你相信我，你要的绝对不是一份看得见的礼物。当然我们还是很希望可以得到礼物，但是你更需要的是耶稣亲自为你成就那美好的礼物，黄金、乳香、莫要为你所准备的。哇哦，感谢主，神亲自做成美好的事情。凯文老师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把黄金、乳香、莫要赐给我，谢谢你赋予我全新的身份与价值，谢谢你让我得到从你而来的尊贵。主耶稣，谢谢你的宝血，主耶稣，谢谢你的十字架，主耶稣，谢谢你的复活。求主耶稣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我宣告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唯一的主，我要一生的来跟随你。谢谢你，因为你主动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主，因为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和依靠。谢谢耶稣，奉我救主耶稣最可靠的圣名祷告，阿门。